8月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亲爱的朋友，听过这样一句话吗？男人是棵树，女人是个家。今天凌云就和你分享这篇文章。
智慧语录。
男人是山，女人是水，缠缠绕绕。男人，不管你是英俊潇洒，还是身材矮小；女人，不管你是贤淑豁达，还是精明能干。不得不承认，男人是棵树，女人才是一个家。男人是一棵树，这是因为男人有一种责任，他有责任要保护全家，免遭烈日暴晒，免遭暴雨侵袭，让全家安全地度过每个日日夜夜。男人也是一把伞，他的责任是要为全家挡风遮雨。女人是个家，男人没有女人啊，就是个游牧民族。所以说，男人有的女人才有了家。女人应给男人一个家，一个温馨温暖的家。正所谓女人家，有的女人才有家。亲爱的姊妹们，你给男人一个家了吗？家是一个能放松的地方，让人心情舒畅，开怀欢乐。累了，烦了，伤了，痛了，都可以在家中得到抚慰、医治和力量。一个家庭，一对男女，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这个家庭无疑是美满幸福的。总的来说，男人是棵树，女人是个家。树常青，家温馨。
一生的年日不长也不短，是我们相知相惜的那一段，那一段上帝美好的安排，安排你在我身边的安全感。一生的年日不重也不短，刚好是我们要走的旅程，历经风霜困难。 手心传来的幸福，愿我们与困难也能携手共度，因为你是上帝赐的祝福。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我是奇瑞。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之前在网上传出的一张照片。照片中，一个美国男孩牵着警察们的手在祷告，结束时大家都哭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一家餐厅传出了一张一个男孩与三名警察牵手祷告的照片，让许多网友觉得好感动。有人感慨说，好贴心的男孩，妈妈的教养好成功。男孩的妈妈回应说，因为他在充满爱的教会中长大，信仰是他的生活，他觉得与别人一起祷告是表现爱最好的方式。那天6岁的约书亚上完游泳课，与母亲凯莉加萨前往最爱的餐厅用餐，并注意到老板与几位警察握手，感谢警察们对社区的付出。约书亚的母亲凯莉说，当时约书亚告诉他，他也想亲自跟警察说谢谢。他很喜欢在教会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只有6岁的约书亚，在前阵子发生的奥兰多枪击案时难过了好一阵子，他跟着到教会为罹难者家属和伤者祷告。凯莉说，他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并且为此很难过。我可以为你们祷告吗？用完餐后，约书亚走向三位警察身旁，如此问他们。当时警察们正要谢饭祷告，约书亚在他们中间坐下，牵着他们的手一起祷告。那张照片就是凯莉拍下来的画面。4个人围坐在一起，在丰盛的饮食面前低头祷告。在一旁听着的凯莉心中充满了感谢。最后约书亚说，请赐给我们天天有平安的日子，阿们。约书亚祷告完，大家都哭了。耶稣曾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是否愿意回转向孩子，持续恢复起初单纯柔软并且爱神的心呢？ 愿我们能改变心思意念，时刻仰望上帝，对神对人都表达真挚的爱。彼得前书2:2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拥抱幸福生活系列节目《拥抱每一天幸福满家园》，生活无国界，现已全面入驻新媒体平台。您可以在爱听 FM 网站搜索节目名称，找到节目主页，所有高品质节目永久保留，随时下载订阅收听。爱听 FM 的网址是 www.itings.com。尽享移动乐趣，拥抱幸福生活。
亲爱的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说个故事给你听》。
说个故事给你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今天程峰要分享一个令你一生不会轻易忘怀的真实故事，你的灵魂会不自觉地和他丹尼尔一起踏上奇妙之旅，你不自觉地会问他现在在哪里呢，在做什么呢，然后你会像我一样说，在新耶路撒冷一定可以见到他。祝福你，丹尼尔，神忠心的仆人，主必与你同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和两个朋友在一家典雅餐馆的窗户旁坐下来，从窗户望出去是小镇广场漂亮的一角，景色非常宜人。那天的约会跟食物都很棒。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对面街道上一个男人吸引了我的眼光。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一个似乎把所有家当都背在背上的男人。除此之外，他的背上还有一个自己斑驳的旧牌子，上面写着挣钱吃饭。我的心一沉，我让两个朋友看他，同时注意到我们周围的人也都各自停止吃东西，像看西洋镜似的看着这个男人。我们继续吃东西，但我已经心不在焉，因为这个男人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徘徊着。跟朋友分手后，想到还得去办点事儿，我又往小镇广场瞟了一眼，想看看他还在不在。我有些担心，隐约觉着如果再次见到他，或许会唤起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来。我开车穿过小镇，还是没有见到他，于是我去商店买了些东西准备回去了。而在我里面很深的地方，圣灵却一直对我说道，先不要回办公室去，直到你已经在广场驾车转了至少一圈以上之后。犹豫片刻，我掉头又开车回小镇。当我转到广场第三个拐角时，我看见了他。他正站在教堂前面商店的台阶上，仔细检查刚才背在背上的袋子。我停下来望了一会儿，感到圣灵在催逼我，要我去跟他说点什么。虽然我很想快点回去，拐角处一个空空的车位，看起来像是神要我如此做的一个凭据。去公园，我拔下钥匙下了车，来到小镇这个最新的访客面前。要找牧师吗？我问道。不，他回答，就是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你今天吃东西了吗？我问。哦，只是清早的时候吃了些，他回答我。跟我一起吃个午饭好吗？我对他发出邀请。 你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干的活？他反倒很直接地问我这个。没有，我说道，我是从市里替班到这儿的，但我可以带你吃顿饭。好的，他笑着回答道。当他开始收拾东西时，我顺便跟他寒暄起来。我问他，你要去哪里？他说，圣路易斯。那么你从哪里来呢？我又问道。哦，差不多算是佛罗里达。他回答我道。我好奇地看着他，你这样一直走多久了？他平淡地回答说，14年了。我明白，我遇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我跟他面对面坐在刚才与朋友一起吃饭的那家餐馆里，他的脸因长期暴露在阳光之下，看起来有些大于他38岁的实际年龄。他的眼睛乌黑清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的口齿相当清晰，而且非常健谈。他脱下夹克衫，里面是一件鲜红色的 T 恤，上面印着耶稣是永不止息的传奇。下面就是丹纽的个人故事。早年的丹纽生活非常坎坷，因为人生中做出过错误的选择，所以不得不去喝自己亲自酿下的苦果。14年前，当他背着行李穿越旷野，走在出来的路上时，他不得不在德图纳海滩停下来。他需要一份工作，于是他被一群支搭帐篷和驮着设备的人所雇佣。一定是一场音乐会，他想。他被雇佣了，但那个帐篷可不是为了一个音乐会，乃是为了复兴福音的事工而搭建的。从此我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他说，我感到主告诉我要一直不停地前行，所以我顺服了，这就是我这14年来唯一做的事情。我问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停下来吗？偶尔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而且觉得这对我很有益处，毕竟。但是上帝给了我这个呼召，要我分发圣经，这是我背包里所装的东西，我打工挣钱，要买吃的也买圣经，然后听从圣灵的感动，把圣经送给他要我送的人。坐在那里，我目瞪口呆，我的无家可归的朋友其实并不是无家可归，他正在以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做着宣教的事工。那一刻，我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点燃，脱口而出地问他，那样感觉怎样？好吗？你说什么？你背着你全部的所有徒步走进某个小镇，向人展示你的挣钱吃饭这个牌子。怕他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很直截了当地说出我的疑问。哦，当人们第一次盯着我看，或者做出某种评论时，确实感到很耻辱。要是什么人丢过来一块吃了一半的剩面包，或者做出某种不屑的姿态，的确令我很受伤害。但是，当我意识到上帝正使用我，去触摸人的灵魂，改变像我这样普通百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时，我会在主面前谦卑下来。我无言以对，因为我的观念也正在被改变着。吃完甜品后，我们收拾他的东西，出门后他便停了下来，转向我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不过是一个陌生人，你却如此待我。这是出自圣经马太福音25章34和35节，他用的是 King James 的版本，稍微有些年代了。我感到我们如同正站在圣地上。我问他，你也可以用其他版本的圣经啊。他说，他宁愿要一个固定版本的圣经，这样他旅行时背起来不会太重， 这个版本的圣经也是他个人最爱。他解释说，我已经读过14遍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这种古式版本，到我们教堂旁停一下看看。我能够帮助我的新朋友找一本圣经，他看起来很感激的样子。接下来你要去哪里？我问。我发现这个公园门票背面这个地图上，怎么，你希望去那里短期打工吗？他说，不，我只是考虑应该去那里，好像这颗星星下面的地方有一个人需要一本圣经。他笑了，灵里面的温暖折射出他所从事这项特殊宣教事工的真实与诚挚。天开始下起小雨，我们停好车卸他的东西。你能够在我的自传手稿上签名吗？我喜欢珍藏我所遇到朋友们的信息。我在那个记载他委身于神呼召并忠于神所托使命的深深感动我的小本子上写字，鼓励他保持刚强的信心和健康的体魄。我留下耶利米书，我知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非加害你们，为要使他们有未来和盼望的经文给他。谢谢你啊，他说，我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偶遇，而且仅仅是陌生人而已，但因为耶稣的缘故，我爱你。我明白的，我说，我也爱你。只要尝过主恩滋味的，都知道主是甘甜的。对，我点点头，又说道，的确，因为耶稣，我们两个陌生人才能够彼此相爱。我又问他，你有多久没有被人拥抱过了？很长时间了，他回答说。于是，就在那条繁忙的街道的拐角处，在天空中不断飘洒着的毛毛细雨之中，我跟我的这位新结识的朋友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同时，我感到在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地方，我的灵也被彻彻底底更新了。他把所有的东西扛到肩上，脸上洋溢着属天的得胜的幸福的微笑。新耶路撒冷见，他说，好，我们一定会在那里再相见。这是我的回答。他走了，背着一大袋子圣经，挂在行李卷上的挣钱吃饭的牌子随着他迈腿上下左右晃荡着，开始了宣教事工中又一个未达之地的旅程。走出很远后，他停了下来，回头对我说，当你看到什么东西或触景生情想到我时，为我祷告好吗？当然，一定的，我保证。上帝赐福你，我朝他大声喊道，上帝也赐福给你。这是我跟他之间他最后对我说的话。那天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夜已经很深，风呼呼地刮着，强烈的冷气流毫不留情地压向我所在的小镇。我裹紧外衣，匆忙钻进车子。当我坐回驾驶座准备拉开手闸开车时，我看到了他们，一副破旧的棕色工作手套优雅洁净地躺在刹车壁上。我拿起它，想到了我的新朋友，在这样寒冷的夜晚，不知没有手套的他会不会手很冷。突然我记起了他说过的话，如果你看到什么东西或者触景生情想到了我，为我祷告好吗？如今他的手套就躺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新的看世界看世人的视角。这双手套使我常常想起我与这个不同凡响 与众不同的朋友所相处的那宝贵的两小时时光，他们似乎提醒我要一直不停地为他的事工祷告下去。新耶路撒冷见，他说过的，是的，丹尼尔，我知道我们将在那里见面的。我在心里回应着他。天父啊，我请求你赐福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求你使他们更深地认知你的爱和能力，也愿你使他们得享永生。圣灵保惠师，愿你此时此刻掌管每一个听到这个故事的人的灵魂，哪里有伤痛，就求你赐他们平安和怜悯；哪里有自私与怀疑，在你的恩典之中，求你降下新的信心给他们。奉耶稣尊贵的名求，阿们。
听过了今天的说个故事给你听，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每当凉风吹起，唤醒遥远记忆，有个声音，你呀，你在哪里？我到处逃避，不能见你，错误总是将我推向绝地。但你牺牲自己，用爱来寻觅，将我拥在怀里，永远不放弃。但你牺牲自己，拥在怀里，永远不放弃。每当走入荆棘，伤痛将我摧毙，只能呼求求你爱我到底。总是忘记释迦的你，你在释迦这里，我若爱着你，就与你在一起，此生不他意。你在释迦这里，着你，就与你在一起，死生不他意。